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感谢大家的歌声呢、感谢敬拜团队带着会众大家一起唱歌，非常美妙的歌声带我们进到神的荣耀，带进到神的同在，进到神的恩典当中啊、神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就好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赐下圣灵呢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胜过老旧我，所以非常的高兴再一次跟大家一起。进入到神的话语真理当中来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学习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老旧我，学习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学习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我们管理世上这个物品资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更新而变化。所以这是我们的今天以及这最近好几个礼拜以来的主题在这个上一个礼拜呢，我们就特别讲了说我们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因为神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对被拯救之后的一个回应，我们的回应呢就是感谢他的拯救，感谢他的恩典。在这个感恩的当中，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以前的心意这个老旧我可能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属于我自己的，身体是属于我的，资源是属于我的，才干是属于我的，但是信主之后你发现不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身体是神的，时间是神的，金钱是神的，儿女甚至都是神的，甚至说这个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来帮他来管理的。所以有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个很大的不同。当你这样变化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哦，既然自己都给出去了，把这个都献给神了，那是圣洁的献给神了，那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那么你就很容易去爱别人，很容易去原谅别人。所以上一次呢，我们的一个唯一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好吧，那我们就爱，因为已经给出去了嘛，自己在 不再存在了，所以就给出去。那这个爱呢有很多种方式，所以我们只选择了一个中心思想，一种爱的方式，想大家在这个爱有很多种表达的方式，但是我们说过去这一个礼拜呢，希望大家只是在一个方式上面在操练这个功课。所以在过去的七天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操练这样的工作呢，就是你去说鼓励的话，表示你赞赏他，表示你感谢他表示你想要建造他，因为你爱他所以呢，有没有人呢就是跟自己家人呢跟自己家人讲说哇，这个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很宽敞很整齐让我眼前一亮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做了家务事之后得到这样称赞的？有吗？有没有？你工作非常的辛苦你花了好多时间预备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的歌声，带来这么好的服饰，所以我们一起可以在教会里面来这样的聚会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或者是说这个饭食我们就是这个饭食礼拜天他不会平步平白的跑过来的一定要有人去服侍他，有人去订单，有人去付账有人去拿餐或者是协助这些事情，才有我们才有可口的饭菜，对不对那有没有对这些事情表示感谢，表示赞赏的呢？有没有希望看来就是如果有的话，感谢神了大家都在工作，大家都在顺应神的呼召，想去建造别人，去爱别人，去爱别人，去赏识他而且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好像开始做有点不太自然了你去夸一个人的时候好像跟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是有一点不太相配的，所以呢因为我们不太习惯那么做，所以你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就是这个好像很外来像一个 foreign， 像一个外来物，事实上也是一个外来物就是我们就不太习惯，但是呢在不太习惯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碰到钉子呢？就是说有没有在你做你本来是一个好心要去赞赏别人，但是有没有别人误解你的这样的状况有没有说这个这个今天做的饭菜真好吃可是有没有碰到说都吃了一二十年了你今天才发现或者如果你没有碰到这样的话说明你还蛮有这个神给你很多的恩典的还没有让你碰到各样的这个很多的困难，但是即便你碰到的时候呢，我感谢神的神要操练你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要去原谅别人有时候 这个原谅的功课你必须要操练，因为神呼召我们原谅。那上一次呢，就是殿长老呢也给了我们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应该去原谅别人。那这个原谅是从哪里来呢？从心里面来的，因为我们的心意根性而变化之后，心意根性而变化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面。我们根性而变化之后呢，我们就会去产生对人对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继续跟彼此相爱彼此原谅有关的经文。那么呢，我们读一下，特别读一下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啊，这是整段的经文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我们呢要今天要抓住另外一个中心思想，今天的中心思想啊，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去彼此原谅，特别是等一下我会提到怎么样原谅我们自己啊。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哈，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谦卑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倒要以善胜恶。好，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呢，因为上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看后面这两节的经文，所以我们留在今天这一节经文呢，好像如果你看和合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像有点别扭啊，不是蛮好理解的哈。但是好在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翻译版本啊，有很多的翻译版本呢是他们参考了原文之后呢，又重新把它审核，重新再把它翻译，也参考了当地的一些文化，所以呢。有一个本版本叫做简明圣经，他把这两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哈，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哈，特别是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版本哈，这个涂成绿色的这些字体哈。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报复，受到冤屈的时候要让上帝处理，因为圣经写着，上帝说伸冤是我的事，我会报应，圣经也写着，仇敌饿了要给他吃，渴了要给他喝，这样你们就好像在雪中送炭给他取暖，他也许会因为你的仁慈而羞愧交加，认罪悔改。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的话语挑战我们要爱人，要原谅人，要以善胜恶。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些，只有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战胜。求主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得安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为什么他这样翻译呢哈？是因为在这个当时的文化当中天冷的时候他们会用这个炭来 取暖的哈，用来取暖。当时呢可能就是这个炭呢就是放在头顶上这样去运过去，这样比较好一点，比你抱着要容易一点哈。你抱着一不小心把身上弄脏了哈。这个取暖的事情呢，其实并不那么久远哈。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用这个东西来取暖，就是这个炭呢，用这个烧的，没有电的，没有炉，没有这个煤气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炭来取暖的。所以呢，在这个他把它翻译成这个经文呢。是翻译成这样是成为雪中送炭的，是完全有道理的。所以他是参考了这个当地的文化，参考了原文的一些表达，所以他才把它翻译成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段哈。也就是说，是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你的仇敌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如同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行如同是在他困难的时候你给他雪中送炭，他因为你这个仁慈的表达，可能他就会后悔交加，他反而就会忏悔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哈。也就是说，神呼召我们去原谅别人，去原谅别人的时候会产生两个很大的果效。第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自己会得释放，第二个果效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就是说被原谅的这个人有可能会 悔恨交加，有可能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对他的仁慈，因为你对他的不报复，他也许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两个很大的果效，是对人和对己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也就是说，神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来造就人的。当我们造就人，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对不对？就以他为乐，爱他，信靠他，遵行他的旨意。那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是在荣耀神，就是在建造人。所以这是圣经一直挑战我们这么做的。在过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关系，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原谅别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这么做呢？是因为神拯救我们，神凭着他的慈悲，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真理，他的旨意拯救了我们。所以弟兄们，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一开头，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有的翻译成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因为神的拯救，就产生了我将自己所有的都献上啊，将身体献上，这就是一个代表的意义。我身体都献上，那就表示我所有都献上了，所有属于我身体的都献上了。我献上的这一个结果，就产生了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都献上了，我不再属于我了，我是用神的眼光再来看我的拥有的东西，用神的眼光再来看我周遭的事情和人。我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看到自己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看到我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也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在逆境当中，他让我学习各样的功课，甚至他让我提醒，他让我受到提醒，这个逆境，这个灾难，这个灭亡，这些困难本来是这个世界的堕落之后的本相，现在他只不过是提醒一个事实而已，这个事实就摆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人堕落之后，这个世界本来应该充满着苦难的。你记得神怎么跟亚当夏娃跟那个蛇所说的话吗？他说，这个地要因为你们长出荆棘来，你们要糊口，你们要辛勤的工作，却只能勉强糊口。所以也就是说，自从犯罪之后，这个世界有苦难是正常的表象，这是一个现象而已。神只不过在逆境当中提醒我们这个犯罪之后的一个本相，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感恩。那么因为这样，我们 才可以抱着这个感恩的心态，才可以彼此相爱和彼此的原谅。那什么叫真正的原谅呢？那这个图呢比较小一点哈，这个图呢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这个蔡牧师呢，他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漫画，画了一系列的漫画，他以前也帮我们教会画过一些我们的漫画哈。那这个漫画呢，一组有十张图啊，我只是挑了其中的三张而已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你到这个就 Facebook 哪里去搜索这个蔡牧师的漫画啊，这个是 Cartoon for Faith， 就可以找到哈。这里面讲到，就是说真正的一个饶恕、原谅和赦免，真正的是什么，不是什么？他就强调了一些剔除了一些误区，然后强调一些真正的饶恕是什么。他这里面就讲到，真正的饶恕呢，并不是自己要委曲求全，而是呢，你愿意去效法耶稣，让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你愿意去赦免他，愿意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哦，我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他故意做了，你还是赦免他。耶稣也这么说，对不对？那他也说，饶恕呢，不是纵容罪恶，而是以善胜恶。他也说了，饶恕呢，不是自己显得很伟大，而是我们也深深知道自己是被饶恕的人。那这个强调我们有好几点，这个真正的饶恕是什么？饶恕不是纵容罪恶，如果你看到这个罪恶，看到这个伤害在那个地方，你饶恕他，并不代表你还走到他面前来让他继续的伤害。如果他欺骗过你，你饶恕他，并不代表你还到他面前来继续让他骗。我有一次在跑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有一次跑了跑了，我跑步的时候没有戴着眼镜，所以我也不知道前面出现什么事情。突然汪汪一声叫，我说是什么，然后我就停下来一看，一只大狗就这样扑到我前面来，我就特别的害怕。我说 这跑到哪里来了，怎么这个狗这么厉害？然后我就往后退，我就跟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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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也不知道他是听中文还是听英文的，所以直接说了一个 no。 不过还好，狗不一定听懂，但狗的主人听懂了哈，狗的主人就赶紧就是用他所能明白的语言就把那个狗给叫回去了。那当然对我来讲我很容易原谅他，对不对？虽然我受了一场惊吓，虽然我好像受了一些伤害，但是我很容易原谅他，因为这件事情是这个狗的主人不是要故意害你嘛，对吗？这个是真的是说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所以你很容易原谅他。但是我下次跑步的时候呢，你猜我怎么办？我离他远一点嘛，对不对？我就不要那个很多路可以跑嘛，我为什么要跑到那条路上去呢？除非我变得很喜欢狗了，我继续跑到那边去跟他玩。但是我又不是那么喜欢狗的人哈，所以我就是，对我来讲，我是原谅他，但是并不代表我还要继续跑到他面前来遭受他的伤害。所以这里面讲，他说啊，圣经不是这个原谅他不是纵容这样的罪恶，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一方面是去原谅别人，另外一方面，神也呼召我们说什么？说你们要远离试探，对不对？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当中，一方面是给自己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你是在引诱别人犯罪啊，是在绊倒别人，给人家继续犯罪的机会。这是一个试探，对他也是一个试探，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试探。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在小事上面忠心，他就把更大的事情交给你管理，对不对？所以有些这些让别人可以操练减少罪恶的机会的时候，你就让他操练，你不要再给机会让他去伤害你，你给他机会让他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面操练，你就可以信任他，给他更多的事情，给他更多的机会，给他更多的时间，给他更好的关系，跟他去交往。所以是这样的。那也就是说有一些误区我们要稍微的澄清一下。那么呢，电影长老呢也跟我们讲了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原谅的事情，他就讲到何时原谅。圣经里面讲说，别人向你道歉的时候你要原谅，别人不向你道歉的时候你也要原谅，你想到的时候就应该要原谅，你随时都应该要原谅。怎样原谅呢？他是说要完全的原谅啊，不只是说这个我只是原谅这一次或者两次不只是说我只是在这个方面原谅了，而是完全的原谅。为什么要原谅呢？他就给出了好几个理由哈。第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神已经原谅我们，并且呼召我们去效法他，效法他原谅的样式，效法他去原谅别人。第二，如果我们不原谅，会产生什么的后果呢？会影响我们垂直与神的关系，以及平行与人的关系，会影响的。所以我是深切的知道这些，因为在几年前呢，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处理好，可能是我们这个同工之间的有一些沟通的误会，所以就感觉好像是我伤害了别人，所以我要去寻求别人的原谅。那但是我寻求别人的原谅的过程当中，可是产生了更大的误会，以至于那个事情呢就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和好。那我就提出一个请求，我就给当时做这个敬拜执事的这个执事呢就提出一个请求，我说目前我有一个状况，我跟这个同工之间的关系暂时还没有处理好，我说请你把下个礼拜我讲到的那天换人，我说下个礼拜我不能讲到，我不能服侍神。因为圣经里面呼召说什么呢？当你在献祭，当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有人怀怨，你就应该干什么？你还继续唱歌吗？继续祷告吗？继续讲道吗？继续赞美神吗？不，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2、23、24节那里面讲，他说什么？你应该做什么呢？不要再敬拜神了。他说那个时刻你不要再敬拜神了，不要再献礼物了，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唱歌了，你停下来，先去跟那个人和好，出去跟那个人和好，出去之后不是出去就不回来了哈，他说出去之后再回来献你的礼物，这是神的教导。所以我就跟这个当时敬拜的执事我就讲，我说我现在有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请你把下个礼拜讲到的任务调换一下交给别人。感谢神，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会祝福。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原谅和被原谅的关系，那我们就 更加再一次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问心无愧，真的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你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得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怜悯。感谢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当我们原谅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魔鬼很喜欢在我们当中挑拨离间。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个逼迫你的人，不是那个伤害你的人，不是那个好像你很难原谅的人，也不是你自己，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是魔鬼。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怨恨不肯原谅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魔鬼。他一看啊，你看又装模作样去敬拜神了，又装模作样在那里祷告了，其实你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怨恨，他很高兴。魔鬼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很高兴。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今天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我们要原谅。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原谅我们自己，就是很困难的一个功课。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原谅自己这个事情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原谅自己的很多原则跟你原谅任何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捕捉住这个原则之后，你可以很多的是可以适用的。第二个，其实原谅自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事情，很容易被忽略的。我们常常讲的要原谅别人，要原谅家人，要原谅同工，甚至要原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但是很少有人讲到要原谅自己。那前不久就是我拿这个电话，然后呢一不小心就把它给摔下去了，摔下去之后这个电话就破了。破了之后呢，我就产生一个状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屏幕摔破了。摔破了呢，我想啊，怎么这么不小心摔破了，然后就很自责。然后就开始思考，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可能压根就不该来，是谁让我来的或者这个电话好像我很不适应，跟我前面用的很不一样，这个为什么是产生这样一个电话的套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想想来想去，就好像就要想把这个责任去推脱给别人，推脱给别人。你看我这个思想的过程哈，这个过程，当我看到这个电话坏掉的时候呢，我第一不是向我自己道歉，也不是向我寻求原谅，也不是去给出原谅，我第一不是那样。但事实上呢，第一应该是那样，神呼召我们应该是那样，可是我们这个罪恶的这个老我就不那么想嘛。所以呢，我就想到我自己不一定要向道，不一定要寻求原谅，因为我自己只是伤害了自己而已嘛。第二我想到什么呢？自己不一定有错，有可能是别人的错导致现在这一个失误。我们还会想到什么呢？很难原谅自己的一些的那个心路的历程，一些思考。我刚才已经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认为我们自己不需要原谅，好像我们自己不是人一样，因为神呼召我们去原谅人嘛，其实我自己也是人当中的一部分嘛，所以我应该去原谅。第二就是很容易把这个责任去推卸给别人。现在我要说第三个可能的误区，就是不肯原谅自己的理由或者是借口。借口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在大概一年前的时间，我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就是在一个后面这个牌子，那这是一个停车的牌子，但我从这个停车牌子这里面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很好的去停车。那照着交通规则，我应该停车，应该看左看右看，再左看再右看，再看到没有车了，能够走的时候才走，对不对？但是呢，我那天就是没有停车，没有很好的停车，然后就走了。本来我是要往这边走的，结果我的车被撞的朝这个方向来。我本来是要左拐出去的，但是被撞的朝右边过来，所以这场车祸非常的严重啊。我女儿和我就是在车上啊，不过感谢神，就是我车上的两个人以及撞我的那个车上的两个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真的是要感谢神。但同时我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所以前面讲的那两个理由不存在了哈，就是说就推卸别人的责任，这个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很明确知道是自己做错事情，所以我就很主动的去寻求一切的可能的机会去寻求赦免，去寻求原谅。所以你看，首先第一个我向神祷告，我寻求神的原谅，我做错了。第二个我要向我的家人，第三个我要向这个对方的两个人以及他的家人，还有警察，还有医务人员，还有处理的这些保险公司，还有各样的手续，我能想到的我都去向别人道歉，我能想到的我都去寻求别人的原谅，也感谢神这些所有的人都给了我原谅。所以我就非常的包括神，我也知道神原谅我了。那么呢，我就觉得我做对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做错了事情，但是我现在在这个错误之后，我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讨神喜悦的。可是有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就觉得有一些不对劲，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原谅，还有一个人没有去道歉，那就是我自己。我对我自己讲呢，我觉得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我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呢？昆明应该比这个做得更好，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呢？我不知道大家也做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你也做过运动，或者读过书，或者写过什么东西，或者画过画。你想想，你受过很多的训练，你比如说你打球，你接受了很多的训练，有的球是很难打的，你都打到了；有的球是很简单的。以前我喜欢看中国足球的，中国足球有时候看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失望。有时候你一看到那个球就在他脚前，他的脚和球就在那个门前，你就觉得那个球是很容易射进去的，只要轻轻一碰就射进去了。但是有时候真的是那种很难射丢的球，他居然还有人把它给射丢了，是很困难、很难受的一种感觉。我当时就有那样的感觉。我自己也喜欢打乒乓球，有时候乒乓球有时候很困难的那些球，我经过很多的训练，我可以接过去，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旋转，我可以接过去。但是有时候你跟人家相持打了很久之后，你越来越主动，别人越来越被动的时候，好几个回合下来，别人出来一个球质量非常的低，又高又不转，又在网跟前，你过去轻轻的一拍就把它拍死了，结果就在那个时候啪一拍没拍死，把自己给拍死了，就是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自责。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在想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昆明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他犯了错误。我就一直自责，那你想到这个自责的时候，就是没有道歉和没有原谅发生的时间。但是回过头来一想哈，为什么我会自责呢？为什么我会自责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着，要借着什么？要照着神所吩咐个人信心和恩赐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也就是说，我回过头来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看自己并没有看得合乎中道，我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觉得昆明不应该犯错误的，但实际上这个看法是错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我难道不能够承认昆明是一个容易犯错的人吗？我难道不能承认他是一个有时候很愚昧的人，他会犯低级错误了，他会在神的许可之内去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我难道不能够接受神把我放在那个处境吗？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看自己合乎中道，因为我现在找到我的症结所在。我之所以一直自责，就是因为内心的那个骄傲，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觉得我理想当中的那个昆明应该是更加智慧的，应该是更加高尚的，应该是更加公义的，应该是更加就是好像很高大上的。但实际上 神不一定那样创造我，神不一定把我放在那个处境当中。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我说，神，你让我看到自己的本相，我是可以犯错的，我是容易犯错的。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对自己说对不起，也对自己说我原谅你的。这是一个很奇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相信对大家不陌生的。你也许在你很多的时候都开始自责，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觉得这个考试可以考得更好的，你觉得这个教会的事工可以做得更好的，你觉得你对人可以更加的友善的，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可以更加的完美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神让一些不完美的事情就那么发生了。你要接受神在这个不完美当中来产生的我们对不完美的一个回应吗？那个回应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们自己的面前，寻求我们自己的原谅。我前面说过，原谅会给你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得释放，因为如果你不原谅别人的时候，你总觉得别人欠你什么东西。第二个，你会被原谅的那个人会被你感动。那现在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啊！第一，我得了释放；第二，我好像被我自己感动了，我可以去忏悔。所以感谢神，这个好处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我自己数不清了哈。还有一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知道这个有一次我儿子在那里打球，他打到这个有一次他打球的时候呢。他们在季前赛常规赛的时候呢，已经跟一个对手已经碰过两次，而且两次都是很轻松的赢了。结果他们进到季后赛的时候呢，打了一轮之后，下一轮又碰到同一个对手。所以如果赢了这个就可以进半决赛或者决赛，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好像是手到擒来的这样的一场的胜利就迎接着他们。可是没想到就输掉了。输了之后我就看到全场的那些队员，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主力还是替补还是观众，都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看到那几个孩子，这个 Alex 的几个队友，把自己的衣服就这样弄起来，蒙着自己的脸走出去，就是没有办法再见人了，就是这样的，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衣服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就这样。回家继续哭，然后我就说 Alex。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看一段书吧。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因为圣经里面也讲说，要刚才我们所读的哈，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是不是？好，那我就哀哭嘛，他哀哭，我就跟他一起哀哭，我就回家就跟他一起哭。我说我也是你的球迷，你输了球我也很难过，你也以为是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就输掉了嘛。然后他们就开始自责，本来我可以打得更好的，本来我可以赢的。他们真的是可以赢的，他们事实上也赢过，也轻松的赢过两次，但是那次就是没有赢。所以我就给他看一本书，一本书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你大概永远都想不到我会给他看一本什么样的书。我给他看一本《婚姻的意义》。你在想十几岁的孩子看婚姻的意义干什么？但是那个婚姻的意义里面那一个章节里面讲到一本书，正是我想要说，但是我也没办法像作者那么更好的表达的，所以我就直接让这个作者帮我表达了。他怎么说的呢？那本书其实我顺便推销一下这本书，不管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非常适合去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他看那本书。那本书里面讲了这样一章，那章里面引用了这节的经文。这节的经文当然在那个上下文当中也是在讲夫妻关系的。那前文讲了什么呢？你们结婚的呢，就是不要沉溺于在这个婚姻当中，就是不要被这个不要让这个婚姻的关系超过了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管你是结婚的还是不结婚的，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要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你要看上帝的国度才是永久的，你目前这个东西是短暂的。 所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我说儿子，你目前输了，你很痛苦，我也很痛苦，但这个痛苦必须是短暂的，你不能够一直痛苦下去。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么说的。那这本书他引用了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同样我今天也拿了另外几个版本过来，因为和合本里面没有把那个词翻译出来。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但是简明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有世俗的物质可以享受的人，不要被那些物质迷住了，因为这世界的一切物质都会消失。另外一个版本是新汉语版本，是享用这世界的要像不沉溺于这个世界一样。那这里面都有一个主旨，就是 engrossed 这个词，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沉溺于，或者是迷住，或者是长期待在里面那个状态。那 Tim Keller 就这样讲下去了，他说你在世上，这个世上，这个短暂的世上可能会有成功，你可能会很高兴，但是这个高兴不应该长久，因为你知道你的高兴不是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上面，你的高兴，你的喜乐是建立在神永久的国度上面，所以你不应该长久的为了这件事情而高兴，你应该长久的为了神和你之间的关系来高兴。同样 Tim Keller 接着说，如果你面临着失败、挫折或者伤害或者这些东西，你可以悲伤一下，但是不要长久的悲伤，不要 engrossed， 不要 be engrossed in it， 不要沉溺在那个当中。所以很奇妙，我讲不出来的话 Tim Keller 都帮我讲了，我想让儿子听的话他读了之后他就真的都听进去了，他真的读进去了。所以下次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有什么情况，也可以推荐他读一下婚姻的意义啊。感谢神，就是这样，他这样的自责的状态当中，第二天我看到他就好了。前一天我们还是这样哭得稀里哗啦的，陪着他一起哭，一起悲伤，一起祷告，一起哀哭，但是他真的就好了。神就是让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永恒的国度当中喜乐，而不是沉溺于某一种情感当中。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互相的原谅，但是我聚焦在原谅自己的身上，原谅自己。我们刚才讲了好几个不肯原谅自己的理由借口，第一个借口就是说，自己还需要原谅吗？好像自己不是人一样。其实我自己也是人，你自己也是人哈。这是第一个借口不成立的。第二个借口就是说，好像我没有犯错，尽量去找是别人的错，拼命的找别人的错，这是一个借口。其实就是我犯了错，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我犯了错。第三个借口，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好像这个。我可以做得更好了，没有做，这个不可以原谅，这也是个借口。其实你不是像你所想象的你可以做得更好的，我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可以做得更好的，我是有缺陷的人，我是容易犯错的人，神都知道，神甚至都许可这些事情发生，神许可这些伤害，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为的是让我们在伤害当中可以得到建造，得到安慰，得到原谅，体会他对我们的原谅。第四个借口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借口，会常常说，哦，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神不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吗？这件事情发生了，当然是有伤害，有一些不好的情况，但是神可能还可以继续使用。对，我知道神是可以继续使用，但是神也可以选择不继续使用，对吗？如果神使这件事情发生了，它就单纯的是一个损失，单纯的是一个伤害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还是要去寻求原谅。这一切的借口都不能挡住我们要原谅自己，我们必须要原谅自己。当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再回头再看，当时我们看了一下，因为我们信神，所以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所以我们爱人，所以我们原谅人。现在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哈，我们不愿意原谅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原谅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有，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有更新而变化，是因为我们看自己还没有合乎中道，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我们心意之所以没有更新而变化，是因为还没有将我们身体以及所有的都献上。我们不愿意献上，是因为我们不太明白神的恩典、真理和慈爱。我们不太明白，是因为 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原谅被赦免。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被赦免被原谅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对这些事情产生一些怀疑。我们之所以这样的犹豫，是因为我们还未悔改信主，本于信以至于信。请同工帮我把这个整个页面把它全部点击出来。你看到刚才我们那个箭头是因为所以这样的一个箭头哈，现在我们是所以因为的这个箭头往回打过来了。哦，嗯，前面的，啊，对不起，这个，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之所以没有不愿意去原谅，不管是原谅别人还是原谅自己，有一个最根本的，你追本溯源到那里去，你就发现最根本的是我们是否相信，是否悔改，在神的面前是否相信神对我们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罗马书的第一章16到第17节就讲，是这个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呢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是因着神的义来救我们的。这个义呢是展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义呢是展现在我们的相信，是神借着我们的相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发生这样的一些破缺，什么原因？追根到底，我是否真的悔改信主？这就是罗马书的一个展现，他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反反复复的强调，我们有这个被拯救的需要，而这个被拯救是凭着耶稣的信实，借着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的恩典，我们相信他。第五章到第八节，第五章到第八章就在讲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来更新的人，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他们是行在圣灵当中，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跟神和好了，在神的面前称义的，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来帮助他能够成圣的。到第十二章到第十二章到十六章的时候，就说这个福音从耶稣我们的领受了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彼此原谅。我们聚焦在原谅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不能原谅的时候，我们要仔细审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否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我们是否真正的悔改相信他。因为这个信，我们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这个信，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我们生命上面的更新和变化。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来更新和变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就是帮助我们来每一天悔改。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缺陷的，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你随时准备好要来原谅我们，但是你也随时准备好要给我们功课去学习，让我们去远离各样的试探，让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当我们在原谅自己原谅他人的时候，你的荣耀，当我们去悔改认罪的时候，当我们被别人的仁慈感动而这个羞愧交加的时候，你的荣耀，当我们被审判的时候，你的公正得了彰显，当我们悔改认罪原谅以及被原谅的时候，你自己的慈爱得了彰显，你的荣耀得了彰显。感谢神帮助我们每一天过荣耀你的生活，以你为乐，能够爱你，能够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